OK，我就正式开始我的这个阐述。然后我的阐述的主题是后理智时代知识生活如何可能啊？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那我的切入点的话，可能还是主要围绕后理智时代的特征及其挑战来讲的。大家可以看到文本我的这个阐述的部分，我可能不会逐字来讲。但我会挑一些要点比较快的，重点的部分可能我觉得就会，想讲一下，不太重要的部分可能就会很快跳过。后理智时代就是的特征和挑战的话，这一个第一个部分的话，我可能从两个点来做一个说明。第一个点就是陈老师提出的这个理智时代。或者后理智时代，它的一个文本上的一个缘起吧，就是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提出的，然后这个概念在他的这个思想里面的一个演变。然后第二个部分，大的部分讲的是理智时代的它的特征，它的两个主要特征及其挑战。然后我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是结合了，主要是结合陈老师的那个新书的一个线上沙龙演讲当中。他的这个演讲的名称，我们之前在群里也发过的那个视频叫做《我们的理性失落了吗？文化知识结构的当代转变》啊，这是理想国请陈老师和刘擎做的一场线上的对谈。然后陈老师在这个演讲里面有比较多的提到关于那个理智时代和后理智时代的这个特征。所以我的第一部分的话是比较多的融合了陈老师在那个演讲当中的一个内容，然后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然后做了在第三个小点的话做了比较多的这个延伸，说错了，第二个小点做了比较多的这个延伸，想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和分享。那我第一个部分的正式的介绍就开始，后理智时代的特征及挑战这个话题下面，陈老师是在。我看到最早是在《哲学科学常识》这本书里面提出了这个理智时代的概念。那个时候，它是指的是从公元前800年左右展开的，直到今天的人类的文字时代，或者说理性时代。这个时代其实也被称为这个轴心时代啊，所以它像一个画轴一样从公元前800年开始，在各大文明开始有一个展开，然后这个展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我们仍然是活在这个轴心时代的展开的这个画幅中间的。那这个理智时代的特征呢？用我们在读的这本《感知力之自我认知》的书里面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理智时代它其实就是一个系统理智繁荣的时代，是一个系统理智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时代，所以是特别强调这个理智，而且是系统理智。那我们都知道，明个道理，活个明白呢，是我们理性人的基本的诉求。但是，所谓的这个系统理智，它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这个明理。因为系统理智的话，它至少是有两点特性。我们从陈老师就是这本感这个感知力、自我认知这本书里面，以及他从这个沙龙演讲里面提到的这个点。我觉得可能至少有两个特性，就是系统理智的话，一个在于它的论理的系统性，一个在于系统理智的论理，它是带有感觉、感受和意义的论理。所论之理呢，是这个自然的道理，而非数理。这个也是陈老师在文本里面反复强调的。第一个所谓的这个论理的系统性的话啊，在沙龙演讲里面，陈老师是用那个叫长篇说理。然后刘擎是用一个叫这个论述，其实就是对应到那个英文词叫 discourse 这个词来讲的啊。所谓的系统理智论述，然后长篇梳理指向的其实都是这个 discourse。然后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然后陈老师在我们的这个文本当中也提到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理智啊脱离了感知，理性变成了所有的工具理性的时候，理智时代就结束了。这就是从系统理智的这个感知丧失的特性来概括了后理智时代。然后在这个沙龙演讲堂里面，陈老师他是另辟蹊径，从这个长篇说理或者说系统说理 discourse 的没落，再次切入到了 后理知时代的这个机理当中。所以我接下来会围绕着这个陈老师在沙龙演讲里面提到的这个长篇梳理、系统梳理、discourse 的没落这个点具体的展开。理知时代呢，系统梳理是极其发达的，然后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知识产品，看这个希腊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有哲学、有戏剧、有诗歌等等，然后而且可以通过文字书籍的这种媒介广为流传，然后好的这个知识产品，它会拥有层出不穷的卓越的创作者群体，也有广大的这个富有品位的读者群体他们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互相促进的这么一个作用，使得知识产品本身，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这样一种态势，这是理知时代的一个特征。那就分下面就可能分两个方面，就是在创作者，就是知识产品的创作者这一面来说的话，陈老师在那个沙龙的演讲当中，就是花了比较长的篇幅去回顾了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知识人的，或者说 man of letters 的这样一群人，他们的一个发展的历程。然后这群人他说他的特质，他们的特征哈，我也做了一些延伸，他们手无缚鸡之力，而且没有在这个事功上也没有立什么大的功劳，然后他们是无钱无权无势的这样一群人，他们唯一擅长的其实就是用文字来说理或者来论述。那这群人通俗讲其实就是读书人。然后读书人在2000多年的理知时代，他们一直是天之骄子的这么一种角色，是受人崇拜的对象。然后我这里可能举了孔子的例子，举了这个希腊三杰的这个例子，然后包括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这些那些耀眼的名字，达芬奇、彼得拉克、休谟、康德、茨威格等等，以及那些耀眼的这些经典的书籍，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有人在反复阅读，从里面吸取营养的那些书籍。这些知识人，他们构成一个所谓的这个 republic 一个共同体，他们的影响力，他们在最开始在古希腊的时候就是一个处于一个大放异彩的一个阶段。虽然经过了中世纪的一个韬光养晦的一个过程，但是到了从文艺复兴开始，一路走到了19世纪的这个极盛时刻。然后陈老师认为，那个时候整个社会都是崇拜。尊崇知识的是崇拜知识人的，然后弗洛伊德博士那个时候就是19世纪的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超级明星 superstar， 确实是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就是知识人成为那个时代的舞台中央的这么一个角色。这是从创作者一方面来说，但是从读者一方面来讲的话，那个理知时代的国民教育体系的推行，使得这个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认字儿这个事情，还是对过去来讲，它还是非常社会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希腊以后的话，文艺复兴以前，我们的这个知识产品，它只可能，供极少数文化教养好的王公贵族来欣赏。所以知识人也往往是那些被宫廷或贵族豢养的人。我们看那个比如说笛卡尔和那个应该是瑞典公主的那个故事等等，我们其实从这些经历里面都可以看出来，就是当时知识人他们的一个社会身份的一个情况。但是后来逐渐的贵族阶层是逐渐式微了，然后那些收入高然后教养好的中等市民阶层开始崛起。同时印刷术的技术进步也使得书籍报纸的媒介发展成为可能，然后这些有钱有闲有品位的读者，然后同时这些知识产品的这个读者和这个欣赏者，所以我们的知识人陈老师在沙龙里面专门提到休谟的例子嘛，休谟他是在把他的那个英国史那本书写出来之后就开始获得了一大笔的收入嘛，因为他此前的那些偏哲学的书籍都没有什么销量，那因为写了英国史之后，这个通俗读物之后，他赚了一大笔钱，然后从此他可能就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实现了财务自由，所以他的供养他的人其实就是那些懂得就可以有一些知识鉴赏水平的这样的一些读者和欣赏者， 然后可以促使休谟持续的去产出新的这个知识产品，所以他们两者的互动共同促进了所谓的理知时代的这个发展和繁荣。而这是理知时代陈老师概括的一个特征。那么后面的话他讲到就有一个转折点，然后他是从二战之后，二战之后整个人类社会发生了一些很显著的这个变化。按理来讲呢，我们呢如果只看这个识字率只看这个识字率，二战之后哪怕是中国本身它也是识字率本身也是呈现出一个急速提升的趋势，特别是在49年之后，我们专门有一个政治上的这种扫盲运动，然后识字率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提升，在全球来讲其实也是如此。但是识字率的提升看起来是一种所谓社会进步，但是它并没有带来说我们想象的知识的产品会越来越繁荣和这个质量越来越高，然后知识人的地位会越来越高，但其实并不是如此。因为二战之后出现了陈老师概括为两个比较大的变化，他概括为数字时代的来临和这个图像时代的来临。但是在沙龙演讲当中呢，陈老师并没有在因为时间原因，他并没有比较多的详细展开去聊这个数字时代和图像时代的特征及其联系。那这里我结合自己的一些经验做了一些不少的一个延展。也想听听大家的这个想法。所以我下来可能就着数字时代和图像时代两个特征来讲。就二战之后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理知时代，它渐渐的就走向了没落，那是因为跟数字技术的一个发展有很强的一个关系。所谓的这个数字时代呢，粗暴的讲其实可以说是指一个数字技术的精英成为宠儿的这个时代。而这些精英的话它可能是包括了这个数字技术的精英，也是包括了一些其他的像这个陈老师说的这个物理学家、数学家或者经济学家这样的一些他成为数字精英的这样的一群人。数字技术或者说数字化的观念本身呢，它是排斥感觉和意义的。然后这个走向我们之前也说过很多次，就是从伽利略区分第一物性和第二物性开始就比较显明了，就是那些可以计算的可以数字化的属性对物来讲它是说得清的，它是有道理可讲的，因而才是重要的。那些无法量化的不可数字化的这个属性就成了次级的物的属性。伽利略这个地方谈的还只是物，但是科学理论和技术在二战之后发展的非常的迅猛也非常强势，然后数字化的这个思潮是大势所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的关于人类以及关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德性、品格、感觉等因素在当代的知识主题中就逐步边缘化了，有感有情的这个系统说理开始没落，然后工具理性压倒了一切，数字化的思考方式准备接手一切包括哲学的、道德的、信仰的人类母体科学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的思潮，也成为了一种时代的病症。在这个过程当中，知识人共同体逐步走出了舞台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比如硅谷的技术的新贵和各个领域的科学从业者，优质的知识产品被致富经和科学主义的观念产品包围了。以上可能讲的相对来讲比较抽象后面我会举几个例子，就以中国的这个例子为例，可能我会分成两个在这个所谓的数字技术精英和这个数字精英吧，或者科学从业者两个维度来举一些例子。就我观察到的，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数字技术精英这一块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互联网的那些技术精英们。比如搜狗的这个王小川他是在这个徐志远的13.1里面是有一期访谈的。这个也比较有意思哈。王小川自己是学这个基因生物的。然后徐志远自己呢实际上他放弃了那个什么微电子专业吧，然后去从事了人文的媒体的东西。那他们俩就比较形成了比较鲜明的一个对比，但是 取对于王小川的那一套说法哈，这里所谓的这个有一套掌握了，已经掌握了一套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思考模型，然后这套模型可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他，我看他说的是包括这个政治、爱情、哲学、商业都可以解释。那徐志远在这一套说辞下面其实有一些质疑，有一些质疑，但是。至少从视频呈现的内容来讲的话，他的抵抗力就是抵抗能力是比较弱的，就是这一套科学主义的话语，我可能大多数人的抵抗力都会比较弱。我想继续说的是说，像王小川这类的这种数字技术的精英，他往往是某种科学或技术领域的科班出身的人。那王小川他自己就是学这个 精英生物学的，然后因为精英呢，精英常常带有面向公众或团体说理的这个需求，所以他们往往都会服膺于一套看似完美的科学主义说辞，或者一套品质不高甚至拙劣的那种普遍主义式的哲学体系。我之前观察到了几个这样的这种互联网的新贵，包括这个拼多多黄峥，他自己是曾经是读一些罗素后期的这个人生哲学的，然后他读完罗素之后的一个结论，对自由不能太贪婪啊，这是他的一篇文章里面。说的，然后他自己呢，他做这个拼多多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之前那个猝死的那个事件，拼多多这个企业文化呢叫本分，然后本分的意思，你要在拼多多内部呢达成每个月300工时的这么一个标准，那你就算是达到了本分了。那每个月300工时，大家想一想，其实相当于是每个月每天平均每天是10个小时，而且。是没有算，没有除去周末的和法定节假日的，就这样的一套企业人士的制度，就是我们这种数字精英、数字技术精英掌控世界的一种方式啊，包括什么福报等等之类的啊，这一套东西其实都是数字化的。一个人每个月达成300工时，你就是本分，是吧？就很简单，也非常明了，非常明确，但是也当然是非常的。单一化和这个粗暴的，另外像这个滴滴出行的陈维，还有逻辑思维罗振宇，他们都推崇过一个叫王东岳的人。之前我们在群里讨论过，这个王东岳是一个纯纯的这个明哲哈。陈老师说自己是明哲，那是谦虚嘛，或者说是有他的深意。但是这个王东岳是确实是这个纯纯的这个贬义上的明哲，他出了一些书，然后这些书在。那些互联网大佬们的圈子里面，反而非常的火热。这个包括这个混沌大学的那个李善友等等，都是强推这些人。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商业推销的因素，但是李善友自己还称自己是这个王东岳的关门弟子等等，这些东西就是都是我觉得是他们可以看出一个很典型的事情。从那个理知时代知识人精英这一批人，他们逐渐边缘化。到新崛起的这一批这个数字技术的精英，他们其实已经丢掉了曾经的知识人的那一批人，他们对于说理的起码的这个品味和判断力，其实在这块他们都是很差的，就是很确实是很差。虽然他们确实拥有足够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像这个黄峥这样的人，他是可以直接通过一套这个劳动工时制度来影响他拼多多。可能数万甚至上10万的这样的员工的生活的，这群人是这个时代的宠儿，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但是他们的特征就是，在这个知识上面，或者说在这个知识上面，他们的品味都是和判断力都是比较低下的，而且他们追捧的是一种就是数字化的。观念，或者说笼统一点讲，是一套科学主义的这种观念。一套工具理性的这种制度和操作方式，然后这是关于这个技术新贵的这一个部分。但我们其实还有是关于这个所谓的科学从业者，科学从业者他们作为这个所谓数字精英当中的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构成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陈老师经常说的这个经济学家他们的一个常常的一些话语哈，包括说教公众如何在人生规划上去降低机会成本，如何做到投入产出比最高， 然后在像在人本自私这样的强科学主义的观念上，经济学家往往也是鼓吹最利的。我看的经济学的东西不多，但是就我看过的人，包括这个牟玉氏来讲的话，其实多多少少他们都会有一些科学主义的这个倾向。我还真没看到过说就在这一块是比较清醒的人，在经济学就搞经济学，就在经济学领域内搞，来明确自己的学科的假设前提是有限性的这么一个。经济学家我可能还真没看着啊，可能我读的比较少吧。然后另外像这个科普作家，这个刘慈欣哈，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说科学不能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但可以消解。这个话已经是我们在群里讨论过好多次了。他这一句话就基本上抵消了理智时代以来诸多自私的人所围绕人生意义问题的那些思想的努力啊，因为它是可以消解的嘛。那追问人生意义本身其实就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刘慈欣的这个粉丝和这个信从者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记得上次那个还是431那个，清华的这个吴国胜老师在那个431的访谈里面批评了一下嘛，批评了一下那个3T，他说3T 这种书社热捧，他感觉完全无法理解。那吴国胜老师是研究科学史的，他说这句话，我觉得还是挺有说服力的。但是在网上，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吧，就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流粉的这个抨击。从这些种种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到，理智时代呀，就是确实是已经落幕了，就是已经在落幕的过程当中了。就是在舞台中央的那些人，他们和理智时代的两个特性，一个是有感知之，一个是系统说理，其实离得都比较远。啊，这是我想说的这个关于数字，对吧？数码时代的这么一个特征。